接下来这篇叫的“你们给他们吃吧”，啊，那么你熟悉马太福音的话，你也知道这是讲什么故事啊？这是耶稣分五饼二鱼啊，喂饱5000人的故事，马太福音14章。在我们刚才讲的四堂里面哈，已经介绍了有4种不同的文体，我想重复一下，让大家不会说错漏了，或者是听到的时候忘记了到底是哪一种的文体。第一个，在第一堂我开始讲主导文的时候，你记得在讲主导文的时候也讲过啊，这个犹太文学、希伯来文学里面啊，他们有一些所谓的 chiasm 文字的体啊，它是 A B C C B A A B C D C prime B prime A prime 啊，它是一个扇形的啊，那么它的这种的文体呢，我们不能用直线型的去看，而是我们要看扇形的中间点是哪一个，那个就是整个信息的中心。然后呢，扇形的前后有两点呢，都会是互相的关联的。A 就跟 A prime 有关系，B 跟 B prime 有关系，C 跟 C prime 有关系。那主导文它的这个文体的形式就是这样的一个扇形文体。然后呢，讲到马太福音6章25到34节，叫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个是一个说明文。耶稣基督在那里要说明一些道理。说明文的看法就是要看文字语法啊，重要的词语。所以在这一篇里面，我们讲的重要的词语就是两个命令啊。第一个命令，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第二个命令是要你们要先求神的国与他的义。第二个这一堂讲的是说明文，说明文重点是在于一些的词语，然后到第三堂讲的天国的价值观，那个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那就是一个比喻，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园主怎么去聘请不同的人来工作，然后最后分发给他们的工资。比喻不是看细节，比喻是看它的上文下理。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他讲的这个比喻与他要面对在真实的时候面对的人，他要讲什么道理给他？20章之前的19章就是彼得来到耶稣面前说：“我撇下一切给你了，你给我什么？”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是针对他这个问题去讲这个，告诉彼得说：“现在不是要你自私的问我上帝会给你什么。”而是邀请你进到天国里面，用天国上帝的眼光看，我们要将需要的给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人。那刚才讲的这个马太福音的1章1到17节，就是一个家谱，它本身就是一种的文体啊，一种写文字的方法啊。家谱有很多不同的作用，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重点的作用在确定耶稣的身份。确定他的确是有资格来做弥赛亚。当然，在家谱里面，我也说，在家谱里除了这个明显的信息，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名字，然后从中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些潜伏在里面的作者潜伏在里面的一些信息给我们啊，那就是这5个不同的女士啊。当然，每个家谱都不同哈，不可能每一个家谱里面都找一些女士的名字。啊，这个应用不可能这样用的。好，那我们看了这4个不同的文体之后，现在我们来开第5种的文体，叙事文。叙事文就是讲故事。叙事文着重的是故事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有他们自己看事情的观点角度，有他们的行动或者没有做应该做的行动。我们阅读叙事文的秘诀就是不要将焦点只放在某一个观点角度上。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我们透过了叙事者的角度，就是写这个故事的人这个作者啊，他写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观点角度。这个作者他知道所有人在想什么，他讲的所有人在做什么。那这个只是某一个观点角度啊。如果我们不只是看这个叙事者的角度，我们而是将自己投入在不同的角色身上，想象一下，如果我是他或者他们。我会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受，有什么做法？这个就是叙事文，去明白叙事文的一个重点啊！用一个图案啊，现在讲的就是说，哦， 我们要将自己投入故事的人物身上，穿上别人的鞋子走一里路，希望不是那么难走路的鞋子哈。不 但是叙事文就是这样。甚至呢，我有一位牧者的朋友哈，他用了6篇不同的讲道讲词来讲解耶稣水变酒的这个事迹，每一篇都从一个不同的人的角色，比方说从耶稣的眼光去看，或者从门徒的眼光去看，或者从玛利亚的眼光来看，或者是甚至那些倒酒的仆人的眼光去看，还是从新郎的眼光去看啊，有不同的眼光去看，然后从中问一个问题：我可以从这些人所作所为或者没有所作的所为里面，我学到什么？这是看叙事文的一个重点。叙事文很有趣，因为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角度去读，每一次读都可能有新的一些理解、体会或者自己的应用啊。那今天呢，看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五饼二鱼的讲解，我们尝试用门徒的角度去看，啊，我们从门徒的角度去看啊。首先，在这个五饼二鱼这个事迹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差派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啊。然后呢，当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呢，就听到了施洗约翰被希律王砍头的这个噩耗。在接下来，门徒就刚从他们传福音的旅程回来，向耶稣汇报。耶稣同时收到门徒们给他的汇报，他也听到施洗约翰的死讯。门徒们大概在猜疑：哎呀，我们的主啊，我们的夫子耶稣肯定很伤心了，因为施洗约翰是他的表哥，表哥死了已经够伤心的了。与此同时，再想象一下，其实耶稣所做的，他所讲的道，跟施洗约翰讲的是一样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如果他的表哥的下场就是被砍头，会否我们的夫子，我们主耶稣同样也会担心，我是不是会跟表哥一样的下场？真是非常的担心。而在这个时候，耶稣与门徒们大家都非常的疲惫啊，所以在31节里面，14章31节里面，耶稣就叫门徒们和他一起去旷野歇一歇。当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啊，他们是坐船的。他们坐船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谁知道看到的竟然是人山人海，怎么会这样子的呢？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啊，众人听见耶稣他们上船要退到旷野，他们就从各城里面步行在岸上跟随他，跟到他的对面。哎呀，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是门徒的话，我们很累了，因为我们刚从传道的旅程回来，然后我们心里面也很伤心，因为施洗约翰死了。那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他死了表哥，他死了一位他属灵的先驱，他同样也是非常的需要有时间去休息，有时间静下来。突然看到有这么多人，他们还跟着我们来，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哎呀，大概是耶稣啊，赶快我们掉头走吧！我们都这么累，怎么能再来应付这一批人呢？这批人直接都不讲理，我们走吧。有时候哈，我们都会这样，在生活里面，在侍奉里面，会不会都感觉很累了？我已经遇到有很多伤心的事情，遇到很多的挫折，我的担子很重，我什么都不想做了。最好在遇到有需要的人，最好他们不要来找我，我要休息一下。记得我跟陈世文，我们还在德国宣教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服侍几个城市，经常呢都会到某个城市住几天，然后再回到我们住的地方。有一天晚上我们刚结束了几个城市的服侍之后，我们就开车回家，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11点多了晚上，一到家呢收到一个匿名的邮件，邮件只有5个字，说我老想死。看到这个邮件呢，我也想死，已经快到半夜了，刚回到家，又不知道谁，莫名其妙的，我还需要回这个邮件吗？还是我就是可以摁删除？但在这个时候，耶稣有什么回应？奇怪的是，门徒们看到耶稣出来，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耶稣没有因为自己休息的计划被破坏就生气，耶稣没有看到自己的需要，而是看到对方的需要。耶稣看到这些人就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那看到他们灵里面的需要，于是乎就开始教训他们许多的道。所以门徒们在主的身上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要怜悯啊，耶稣就怜悯他们。怜悯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第一个功课。主耶稣是怜悯的主，他不是勉为其难的教训他们，不是随意的讲一些话打发他们离开，他是尽心竭力的教训他们，医他们的病，赶他们，赶那些鬼出他们的身。啊，他一直教训到晚上啊，我们要学习像门徒们一样学习的就是怜悯的心。刚才在那个天国价值观那个比喻里面说，我们不要老是看自己，而是要看用耶稣的眼光去看，我们看不看到这些人痛苦流离，像羊没有牧者一样，我们就要去服侍他们。所以，那天哈，我在半夜里收到这个。我想要死，我快要死的这个信息呢，虽然我也想摁那个删除哈，但犹豫了一下就觉得不行，还是要回复邮件，问对方你是什么名字，什么事，你在哪里，为什么你想死呢？然后很快邮件回复告诉我他在医院的急诊部啊，我去跟他谈，见到这个原来是一个中国出来的留学生，他才出来几个月。他呢有这个精神分裂症，所以他经常听到有个声音叫他你要去死。那还好他自己懂得去急诊部看医生，我去了陪伴他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他有这样这样的病，然后他知道了在国内已经带了药来，不过呢来几个月之后药吃完了，所以病又发作了。这样呢我陪伴着他，医生开了药给他，又也让他住院休养了一段时间，感谢神，他开始慢慢康复，重新可以开始他的学业。感谢神让我也学到这个怜悯的功课，他也让信徒要学所有的门徒们跟信徒们都要学习这个怜悯的功课。我们应该要像耶稣这样，或是像马太福音20章这个葡萄园主这样，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一批打散工来，但是要希望赚钱糊口的人，就于是就动了慈心，不单只请他们来，还多给了工资给他们。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怜悯之心？话说这群门徒他们跟着耶稣，耶稣怜悯人就开始讲道了。起初可能门徒们都心里面有10万个不愿意，太累了，应该休息一下。但是既然主改变主意，那也没办法，好吧，我们就一起与主在这里吧。久而久之，在这一天经过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学习到怜悯的功课，他们不再想自己，也开始想别人了。天晚的时候呢，其中一个门徒就对主说，主啊，时间晚了，大家都饿了，到吃饭的时候，夫子是不是让大家回去吃饭呢？果然，他们可以体贴到时间晚了，大家都要吃饭。我们不能只做事讲道而不让他们吃饭吧。在他问的时候耶稣就有一个反应回馈给他，耶稣就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哎呀，这个大概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命令，如果我是门徒的话我就很慌了。哎呀，好歹这里几千人圣经说5000男人再加女人跟小孩子可能上万，我们怎么喂饱他当中就有一些数学比较好的门徒，他就说主啊，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他们开始计算，20两是多少？原来20两银子是8个月的工资。哇，我们花8个月的工资去喂饱这些人的一餐饭，得不偿失吧，用不着吧况且我们都跟随你了，夫子，我们都撇下我们自己的工作，没那么多钱。钱袋里哪有那么多钱，怎么能做这样不划算的事情呢？无疑耶稣要门徒们学的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愿意付代价。如果身心疲惫是唯一的问题，大家也可能会像耶稣这样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因为他们有需要我就帮助他们了。但是如果去帮助别人要付上非常大的代价，那我们还去不去呢？今天我们有可能像这群门徒一样我们在疫情里感到很疲惫，我们看到有人有需要，我们身边的人他们可能失业，他们可能失学，他们可能有亲人离世，他们可能得了病， 我们有恻隐之心，我们怜悯他们，要去帮助他们，没问题，我们都可以做的。但如果去帮助别人是要付8个月的工资，还做不做？在我的差会，我们其中一个施工的工厂就是在中东一个叫黎巴嫩的国家啊。几年前我们去过参观黎巴嫩的，有一家叫做葡萄园的真葡萄园的教会啊，他们位于在离叙利亚边境，黎巴嫩跟叙利亚的边境啊，才10公里的一个小城。我们到了那个城，他在平原里面，他们说你看看那边，我看到那座山，他说山后面就是叙利亚，果然很近。那么这个教会哈，他们就做很多帮助难民的施工。我们去看他们做的很多帮助难民的施工。那我就问他，你怎么开始做这个施工？他说，我们这个教会2001年才建立，到了2012年的时候呢，才60多人的一个中型教会。在那个时候有人捐一块地给他们，他们呢就开始筹募经费要建礼拜堂。但就在这个时候啊，叙利亚的内战呢，2011年底开始打仗，然后2012年呢，就很多叙利亚难民，他们翻山越岭啊，就跑过来黎巴嫩。当然，因为这个城市很近叙利亚，所以很多难民都到这个城市里面。牧师呢就很有感动，要帮助难民啊，要去给食物给他们，或者是提供衣服啊，提供住宿啊。但是呢，如果要去帮他们呢，要付很大的代价。第一要付出心灵的代价，因为其实叙利亚跟黎巴嫩他们是邻居哈，他们其实也是宿敌，有一些像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在这个不久之前哈，这个叙利亚的军队呢就侵略黎巴嫩，在占领了黎巴嫩那里，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所以在黎巴嫩里面所有的人民都经历过叙利亚军人那种的欺凌。黎巴嫩人都有家属因为叙利亚人的军队来而死亡，或者是被强奸，或者是被打被虐待当叙利亚军退的时候他们都很开心，当叙利亚内战的时候他们都欢呼神要惩罚你们了。所以现在叙利亚难民来，其实黎巴嫩人 不希望帮助他们，干嘛要我们去帮助这些曾经迫害过我们的人这是我们在心理上要克服，要可以跨出一步不容易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教会60多人没那么多钱嘛，你要我们去拿钱出来，要帮助他们给粮食他们吃，你知道有多少难民来现在在黎巴嫩一个总共600万人的人口里面，有150万是难民所以四分之一的人是难民所以要帮这些难民，成千上万上百万的难民，你在这个图你就看到有多少难民就住在这些的小帐篷里面，我们要花费多少钱才可以帮他们牧师就说了，那我们暂时停一停我们建堂的项目，我们将建堂的钱拿来帮助他们了。哇，这一讲更糟糕，很多的人都不干了要帮助人没问题，但是帮助人我们礼拜堂都建不起来，这怎么行啊？或许我们跟黎巴嫩这个教会一样，或者跟当年耶稣的门徒一样，我们有很多疑惑和抗拒主你要帮助人行，但是现实一点吧，我们怎么能付出那么多呢？8个月的工资行没可能拿出来，我们建堂搁置了不建，去帮助人不可能做的事情。这门徒就去看了，这里你们谁有食物呢，拿出来给我们看看。结果就一个小孩，他就拿出他的5个饼2条鱼，门徒拿回来告诉耶稣，耶稣你看我们只有5个饼2条鱼其实在他们没有讲的背后，我想心情就是，耶稣你夫子你讲道就很厉害，医病什么你数学不行，这么多的人怎么喂得饱，我告诉你没钱了吧，你看现在只有5个饼2个鱼，那么少的东西，你该知道你的想法是错误的吧，要停了吧，可能他们是这样想。但也奇怪，主没有对食物的数量做出任何的评论，反而主就说拿过来，然后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递给众人在这里主在这个草坪上，他让门徒将所有的人分作一批批的坐下来，一排一排的坐好了，然后给饼给他们，给鱼给他们 哎，我想啊，如果我是门徒啊，我就会想啊，主说，让他们坐下来一排排的，我会怎么想？我想，怎么就让大家坐下来派发食物呢？不只是五个饼两条鱼吗？我们12个人怎么分啊？每个人半个饼，1/6条鱼，第一排都分不够就没了。你让大家坐下来，大家就有期望，期待着有食物，你不是开玩笑吗？你等着看我们出洋相，我们到第一排派了什么都没有了，后面的人没有，那他们不是要赶麻烦了吗？我就会这样想。不过也很奇怪哈，之前说了那么多话，有那么多小动作的门徒，居然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二话不说就开始派发食物了。为什么有这样态度上的改变？为什么都他们不抗议呢？圣经没有直接说。但我相信，是因为他们学到了第三个功课，那就是要信靠圣徒。当门徒和众人都依从耶稣的吩咐的时候，圣经说，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
你的支票存进去了呀？
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当门徒跟众人都依从耶稣的吩咐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不单只是5个饼2条鱼吃饱了所有人，而且有剩的，剩下来的比分出去的更多，因为装满了12个篮子。感谢神，门徒们，他们不单只学习怜悯，不单只是学习要愿意付代价，而且他们学习到要信靠顺服。当主要我们做的时候，即便好像这个方法很奇怪，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做，可能主就是要我们参与在一个神迹里面。刚才说黎巴嫩的那个葡萄园教会，这家教会他们商量的时候，要不要将建堂的钱拿出来接济穷人？最后感谢主。咬紧牙关，试试吧。既然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接济那些穷人、那些孤儿寡妇、那一些从外地而来的旅客，我们就试试看吧。于是呢，这家教会就开始拿资金买这些食物给他们。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人来拿。第一个礼拜，他们将食物摆在外面一个摊位，有很多叙利亚难民看着都没有人来拿，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到了一个星期五晚上呢，有一位叙利亚难民年长一点，就来敲这个牧师的门，问他：“牧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可以。”他说：“你们拿这个食物出来，要帮助我们，给我们食物。”牧师说：“是。”他说：“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所有的黎巴嫩人都恨叙利亚人，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们，甚至是穆斯林，我们自己穆斯林的弟兄姐妹啊，叙利亚的难民都是穆斯林，甚至我们自己穆斯林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不愿意帮助我们。但是你们是在黎巴嫩的基督徒，你为什么要帮我？你帮我们有什么目的？而且从那次的谈话开始，这个牧师很有智慧的就跟他去分享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愿意帮助你，因为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爱我们啊，无条件的爱。所以从那一天开始，那些叙利亚的难民就陆续来拿食物了。不单是如此，从那一天开始，有更多的叙利亚的难民，这些穆斯林都愿意来教会听牧师讲解圣经。直到5年之后，2012年到2017年之后，那一年我去探望他们的时候，牧师说，现在他们的教会已经有60人，增长到600多人新来的大部分都是叙利亚的难民，他们有40多个小组，分细胞小组，而很多小组都是近几年信主的难民信徒啊，当组长在难民营里面带查经。并且呢，他们这个辅助难民的事工开阔了很多，因为这些难民信主之后，他们愿意参加在这个服事里面，所以当他们需要医疗的诊所的时候，难民里面做医生护士的，我愿意帮忙，教会又开了个医疗诊所。那些孩子没有不能够去上学的时候，在难民里面做老师说，我们也愿意帮忙，所以教会也开了一个学校。在学校学生来读书，但是肚子饿没得吃的时候，会烧饭的难民又说，我们来帮忙烧饭给孩子吃。然后他们不单有医疗诊所、有学校、有药房、有洗衣店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从60个人开始到今天所有的这个景象。 这个呢，右下角你看到了，这个是他们建好的礼拜堂。五年前，他们将建礼拜堂的钱拿来接济穷人啊，这些难民。五年之后，他们满以为不可能再建立的礼拜堂建成了，因为神不单只是给他们祝福，让更多人信主，不单只是让这些难民来参与在难民事工里面，也是给很多人啊去，从不同的地方又啊奉献给这个教会。结果这个教会建起的礼拜堂远比他们五年前要建的要大，因为人多了嘛。而教会里面呢，你看到有那么大的一个厨房，也有学校啊。那么在教会的最高一层就是他们的啊礼拜堂，让他们来一起的聚会。五年里面的改变非常的大，他们不可能去想象当年六十人的教会会变成这样。他们之所以可以有现在的景象，就是因为2012年的时候，他们凭着怜悯的心，他们也愿意去信靠神，将他们的五饼二鱼拿出来。结果神使用他们五个饼两条鱼啊，他们那些建堂小小的钱不单只是喂饱了几千成千上万的难民，而且啊，将这些难民也带到教会里面啊，他们这些穆斯林都信主，感谢主啊！如果我们愿意像门徒那样信服信靠主的话，他就给我们参与在这个神迹里面啊，我们看到主他的神迹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啊。门徒顺服耶稣，照着主的吩咐踏出第一步，他们就可以参与在主的神迹中，见证神的大能。今天主耶稣命令我们，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是否看到身边那些困苦流离的人，我们有没有怜悯他们的心？我们愿不愿付出代价让主拨开我们啊，拨开那个饼给出去是很痛苦的啊，要打碎我们一切的计划啊，要夺走我们不肯放手的东西，好像那个教会他们建堂的基金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付出代价让主将我们的生命拨开，这样才可以好像五饼二鱼这样让主递给更多需要的人。我如果我们相信信得过主的话，他就将我们仅有的这五饼二鱼变成可以喂饱万人的祝福。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从你的事迹里面，从门徒所看到的一切里面又学到了，我们要用你的眼光看世界看别人，你是看到困苦流离的人你就怜悯他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赐我们有一个怜悯别人的眼光心肠。主你也是不惜献上代价，你让门徒们献上的就算是八个月的银子都不够与主你说自己献上的来对比。因为主你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你竟然将你的生命献给我们，为的是要拯救我们。今天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愿意献上自己成为活祭啊，这是痛苦的，这是要经过破碎破裂要被你拨开的。但是我们信靠你，当你将我们的生命给拨开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参与在你的神迹里面，成为众人的祝福。愿主你使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